时县令知道宋江真杀人了，想袒护也不可能了，马上撒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。那唐牛倒霉不，管一档闲事，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。唐牛进了监狱，咧了大嘴了，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该我倒霉。按下他不说，那么抓差办案的一共是俩人，马步班头就是美髯公朱仝，步兵班头插翅虎雷横，他们两个人跟宋江交情莫逆，那还不是一点半点的好，两个人都替宋江担心，埋怨宋江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你那么明白，你怎么做糊涂事，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到了现在，亲不亲友不友，上知下派，我们还就得抓你，这怎么办呢？不愿意去也不行。结果四外八方全找到了，没有宋江的影，俩人心里还挺高兴，回禀县太，凶手宋江渺无踪迹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干脆大老爷行文吧，海捕公文，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。知县呢，还是袒护宋江，但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就把他化了。一听没抓着啊，还挺高兴，当堂了断，马上行文缉捕宋江，出赏钱1000贯，此案先把它挂起来。你看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宋江那个徒弟张文远，那张三儿挺不少东西，他听说相好的阎婆惜死了，哎呦，把他疼的顿足捶胸，咬牙切齿，恨宋江，心说甭问，醋海生波，就是因为我呀，他恨上阎婆惜了，肯定为这个事儿杀死的我心上人，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？他俩找阎婆子，告诉阎婆子，知县这么断不公平，你必须一追到底儿，你擂鼓鸣冤再上堂，你这么说，我给你撑腰，你别怕。老阎婆子一听张文远给撑腰，这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，也是个押司，跟宋江干一路活的，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，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，宋江肯定还在本县，他绝不能外逃，就逃也逃不了这么快。知县连拍桌子再瞪眼睛，不好使，吓不住这个泼妇。他最后就问，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呢？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，回县太爷，宋江有家有业呀，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，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，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，一定能把他抓住，如果没有宋江的话，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，限期让宋江自行投手，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，看抓得着抓不着。知县没有办法了，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，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立举所带抓到县里来。俩人一听这糟糕不糟糕，没有办法，领着40多人到了宋家庄，前后都手把住了。雷横说，我先搜搜，我去看看。雷横敲开门到了里边，宋江他爹亲自接待的，他爹是宋太公，哎，家生活过得不错，大院套前后屋，老头接触了一看认识，这不是雷都头吗？请到里边吧。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，雷横一抱拳，老伯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，你儿子杀了人了。
啊，都头，他杀谁了？
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。为什么杀？现在还不清楚。奉县太爷所差，我们来抓他来了。如果他真回了家，您就把他交出来吧。藏也藏不住啊。我们这是例行公事，迫不得已，还望老伯原谅。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，破口大骂：宋江哎，你个不孝的逆子，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，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，可把我气死了。老头哭了半天，雷横还劝老伯呀，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，知县还没退堂，立等回报啊，我们可就得搜了。老头这才说：雷捕头，我想起件事儿了，我这儿子宋江，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，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。你想想，他在县里住，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，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们父子光有其名，无有其实。我没有这儿子，你们还记得不？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，在县里备了案了，断去父子之情。不信你去查阅去，登记在册，有案可查。我绝不说瞎话，他怎么能回来呢？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。雷横也想起这事儿，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老伯要那么说呀，跟您就没关系了，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。就这么的，雷横转了一圈搜搜没有，出去跟朱仝说，朱仝说那没有，那就算了呗。雷横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，跟他儿子三年前妥离关系了，你说怎么能抓他呢？朱仝说算了，既然那样咱就回去吧。哎呀，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，不吃也得吃，找人给做了不少菜，凡是来的这些差人每人都给了俩钱儿。这些人欢欢喜喜回到县衙，见知县如实一禀报，石文斌心说，哎，对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，让别的押司把档案拿出来了，啪啪啪一查阅，果然查着了宋江跟他爹妥离父子的关系了，手雅都在上摁着，因此要把阎婆子找上来，说搜捕宋江渺无踪迹，另外想带宋太公不可能，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，不信你看，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。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，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，张文远说不行，不能，他们瞪眼说瞎话，老头不能来，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，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？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，那怎么办？雷虎喊冤，好嘛，他又顶堂来了。知县第三次升堂，阎婆子又哭又喊，又提出要求，知县没办法，二次派朱仝、雷横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。等到这之后，大兵围困了庄村，雷横不去了。雷横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，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，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。朱仝说我去，你在外头领人等他，我去见太公去。等朱仝见着宋太公，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，我朱都头您怎么又回来了？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？老伯呀，了结什么呢？人家盯得太紧呐，太爷也没办法呀，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，您去不了，你二儿子得顶账啊。我二儿子没在家呀，出去讨债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怎么不还不得个三年二年的？其实瞪眼说瞎话，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， 这都是熟人，有意袒护。朱仝点点头，啊，那好好好，那好，就叫他逃个三年二年的吧，啊，回来也别让他回来，你没抓着那怎么办呢？另外朱仝还说，老伯，我得啊假装转悠一圈，压压众人的口舌，假装搜一搜，您了可别介意。怎么能呢？随便吧。就这样，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，他一个人转到后院，后院还有个小跨院，是佛堂。这佛堂他知道，不仅如此，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，反手把门关上，把供桌给挪开，往供桌底下一看，有块活板。朱仝蹲下，把这活板掀起来，冲着下边啪啪啪击了三掌，时间不大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。谁呀？宋江。你说这事儿倒霉不？原来宋江跟朱仝关系好啊，无话不谈。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，说我们家佛堂的下边有个地印子，把桌挪开，有块活板，活板掀开可以下去，那底下能藏三五个人呢，必要的时候准备吃喝，可以不出来。哎，我如果要摊上什么事儿，我就躲到那里边，你要找我去，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掌，我就能出来。朱仝说，你准备那么干嘛？哎，宋江说，人呢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。你看咱们这个年月，当官的好干，当吏的不好干。当官的花上钱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就是咱这些下边的人，你不知把谁给伤着，也不知把谁给碰着，也许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怎么办呢？只留条归路，应及时使用。朱仝呢深表赞同。今天朱仝想起这事儿来了，那宋江肯定跑不了那么快，能跑哪儿去？在他们家，嘿嘿。再说他跟他爹脱离关系那事儿，我都知道那是假的。宋江就怕本身摊上什么事儿，株连父亲，株连家族，所以呢才演了那么出戏。哎，在衙门备了案，留个后手，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我。所以朱仝今天，按宋江所说，击了三掌，宋江真出来了。朱仝看看没人啊，把宋江拽上来。我宋大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为什么杀死阎婆惜呀？啊！宋江跟朱仝无话不谈，还真就把内情都告诉他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了向他索取招文袋里边有一封密信。是晁盖给我来的，我要不要回来，叫县衙门知道，焉有我的命在？为此发生争吵，以致我要了他的性命。他欺人太甚了，怪不得那是这么回事。朱仝说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宋江说：“我也没辙了，我藏一时，说一时呗。”我宋大哥呀，本来县太爷和我们弟兄都袒护你。可是这个阎婆子揪住不放啊，背后有个张三儿给他出谋划策，所以这事儿就难了。以我所说，运城县你待不了了，快走吧，远走高飞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。你看我这阵回去背不住县太爷，还许派大兵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，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连老太爷子都得跟着受株连。宋江千恩万谢，好吧，就依你，今夜晚间我们就走，快走啊，趁现在还没起，河路码头还没派人。哥俩告辞，宋江又回去了，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。朱仝把门开开，看看没人偷听，装的跟真事似的，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了，没有。这宋江腿真快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雷横说，我就知道没有嘛，这不白费事吗？ 宋清，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，得好几年才能回来，如实回禀吧。领着人回到县衙，见知县这么一说，知县长出一口气，算他腿快，算宋清也捡个便宜，带阎婆子，把阎婆子带上来了，啪啪一说，阎婆子没辙了。阎婆子一想，这怎么办？抓谁谁没有。知县说，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？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。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，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。阎婆子刚下堂，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，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，墙根戳着棒子，墙上挂着鞭子，铁链子，手铐子，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。把他一带进来，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，二位这什么意思？你坐下。我说老阎婆子，你应当明白点事儿，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，你三番五次盯住不放，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，是那意思吗？啊，我们能向着宋江吗？人命关天，谁也包庇不了啊！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，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！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，先揍你40板子，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，把你投入大牢，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，你信不信？明有理，你得变成没理。这一顿拍，阎婆子害怕了。但是我不乐意这样，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。好，你是不是？我们猜着就是他。算了吧，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们相信，迟早有一天，凶手能够归案。到那时候，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？你呀，不要再盯堂了，困难没关系，我们大家给凑俩钱。要说宋江人缘好，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，替他了结这官司，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。阎婆子一想，不拿白不拿呀，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，多咱我一进这大堂，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。算了吧，人已经死了。阎婆子不盯了。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，对张文远不能拍，拍不住，他是衙门的官人啊。找出几位头面人物，暗中给张文远递话，说你这是何苦来的？阎婆惜已经死了，凭着真人别说假话，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，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。宋江是不是你师父？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，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，人家宋江给他爹发生出的病，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。你说你插了一腿，你把你师娘躲到你手里，你缺德不缺德？现在显而易见，你要给阎婆惜报仇，这叫官报私仇。将来一旦宋江没死，或者宋江的3亲6故得知真情，能不能饶过你？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，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啊。啪啪啪一说，张文远有点后怕了。好吧，他也不敢给出主意，也不敢盯了，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。不说他们，单说宋江，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。其实宋清也没讨债，就在家眯着呢。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给爹磕了几个头，离开宋家庄。老头还说呢，儿啊，一路保重，不要以老父为念，我身子骨挺硬实，不会有事儿，远点走，越远越好哦。嗨，老头说是哭了。宋江给爹磕完头，爹爹恕儿不孝了，你要保重吧。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，连夜逃出郓城县管辖地界，又走了几天，这心才放下，小鸟出了笼了。但是官司可没完呢， 你治什么时候落到官员手里头？光这么跑，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。哥俩一商量，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？哎，宋清想起来了，我哥哥，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，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呢，住到恒海郡，人送绰号小旋风，柴进柴的官人，大伙都管他叫柴王爷。我那个人是个海交，跟你关系不错，咱投奔他去得了吧。哎，对，哎，宋江说，好兄弟，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就奔恒海郡柴家庄。结果两个人飞止一日，到了恒海郡柴家庄。啊，柴进真在家呢，一看宋江来了，柴进非常高兴。我说宋押司，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？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，这心里头热乎乎的。可到了草堂之上，洗脸落座，宋江看看周围没人，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。大官人，被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，我惹了祸了。哎呦，请起请起，有话慢慢说。惹了什么祸了？宋江不能坑人家，有什么得说什么，把杀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。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，相反仰面大笑。我说公明啊，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，他把你吓的，我心里惹了什么大祸了呢？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，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？官司完了，从我这儿说没事儿。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，小小的运城县知县，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，告诉宋江，你上我这儿来，对了，你就在我这一待，管保平安无事，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。哎呀，多谢大官人。洗个澡换衣裳，来人把跨院收拾好了，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，一年半年不能离开，再拨四个人服侍着。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。吃晚饭之时，小旋风一乐，我公明啊，四海之内皆朋友，你来的正好，今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英雄，你们俩见见面。来，有请那位英雄。时间不大，连龙一瞟，从外边走进一位惊天动地的好汉。